哎呀，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开通这样一个方式，让我们能够和加拿大的和国内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考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你保守国内的弟兄姊妹能够在上的时候能够颂唱，求主能挪去一切的拦阻。主，我们都是有渴慕的心，愿意寻求你的心来到你面前，主你也悦纳。主啊，求你你的大灯大力能够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也能够为我们排除前面一切的障碍。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来保守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
我们读使徒行传，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看到这些使徒，特别是现在保罗，如此的敬虔，如此的摆上，不计任何的个人的得失，他把自己的生命都摆了进去。正因为如此，所以圣灵也大大使用他。我们还看到这个圣灵在工作的时候，那么还有一个那个灵，就是那个邪灵，那个撒旦，他也没有闲着，他是千方百计的在破坏圣灵的工作，来拦阻这些使徒，拦阻这些信徒来传福音建立教会。那么整个保罗啊，从这是第二次宣教出来以后啊，一直到了这个欧洲，在欧洲在这个撒旦百般阻挠的情况下，仍然建立了第一个教会，就是腓立比教会。但是建立教会以后，马上就受到逼迫，那保罗不得已离开腓立比。那到了另一个地方，到了帖撒罗尼迦，又不得已又离开。从帖撒罗尼迦到了比利亚，也是不得已离开。但是其实我们表面上看是撒旦的逼迫不得已，其实这后面也有圣灵的一个工作在里面。圣灵没有让保罗传了福音以后建立教会以后马上待在那个地方来长期的牧养稳定，而是让他急匆匆的离开，那么神是透过撒旦的逼迫让他赶快到下一站。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圣灵的他的也是非常急迫的，神这个心情啊，要让这个福音赶快在欧洲传起来。所以我们在一定要看到背后这个神的他的作为，神的心意。那保罗在这个比利亚呢又遭到逼迫，不得已又离开，他到了雅典，而到雅典是一个人诞生进去的。那十六节，保罗到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那就是当时保罗去雅典是几个弟兄把他送过去的。送过去以后，他们那么这些弟兄回到比利亚的时候，保罗让他们带有话，让那个希拉和提摩太也赶快到雅典和他会合。所以这提到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就等候这个希拉和提摩太。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这个在前面几个城市是几乎没有提到的，说明雅典这个城市啊，这是偶像林立，其实庙宇也是非常多啊。如果我们在网上去查一下这个初世纪的时候，就是第一、第二世纪的时候，那个古希腊那个情况。庙宇林立，偶像到处都是，所以就心里面着急。这个着急表达的这个保罗看到这个城市的这个光景，心里面那种激动激愤，或者是心里面非常沉重，就有一个急迫的传福音的这样一个使命感。正因为保罗心里面有这样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使命感，所以他这个才能够把这个福音这么当做自己的这个生命去做。我们今天其实我们之所以传福音没有像主耶稣要求那样去做，我们没有这样的使命感了。今天的教会真的没有这样的使命感了。今天这个 这个地上其实也是这偶像领地，那些不信神的人到处都拜偶像。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心里面是麻木的，不像保罗这样是心里面着急。十七节，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这儿有会堂，是犹太人会堂，说明雅典的犹太人还不少。除了犹太人，还有前进的人。这儿我们这儿每次都看到过，又是指的，就是还没有归到这个犹太教的里面这些外邦人，这些人呢也是敬拜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神，来敬拜我们的神，但是没有归到犹太教里面。在这个会堂里面和这些犹太人和这些敬外神的这些外邦人去辩论，我们相信和犹太人和这些人辩论，一定是像十七章的第二节说的，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是手里面有圣经的，就是有旧约的。那么，旧约的先知是如何应验的，是这样去辩论。那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那么这是每天在世上，这个世上。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广场或者市场，这个市场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理解做买卖的做生意的，而这个世上是十八节说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以比古罗和斯多亚这是两个哲学家，那么这俩哲学家，这俩派都有些学生。那么这俩哲学家，这些学生是学者，是有文化的，也在这个集市上。也就是那个集市上，不仅有做生意的，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思想交流的，有这样一个集市，和现在集市还不一样。我上网查了一下，这个伊比古罗和斯多亚这两个哲学家，他们是什么情况？所以伊比古罗这个哲学家呢，他是重欲主义，物质享受至上；而这个斯多亚呢，正好相反，是禁欲主义。那其实不管是重欲还是禁欲，其实都不合圣经真理，都不是神的，出于神的。但是和这些呢，也在争论。那整个过程当中，这些人就当中就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保罗可能第一次把这儿福音带到了雅典，那这些人就说他是胡言乱语，有的说他是传说外邦鬼神的，因为雅典他是多神，什么神都拜，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是外邦神，他们不拒绝，他们多一个都不算什么，说他们只要有神就拜。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所以他们保罗传讲耶稣复活的道，他们以为保罗所传讲的这个耶稣也是不过是个外邦的一个鬼神而已。因为这个是比较对他们来说比较新鲜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十九节，他们就把他带到亚略巴谷，说你所讲的这信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为什么发现他是传讲是新的东西就带到这个地方，而没有继续在那个地方去留在那个市集上继续辩论呢？那可能就是这个亚略巴谷这个地方有一个权威的机构，这个权威的机构可能就是来负责监管这个所谓的宗教啦，所谓的这些外邦的神。那有新的东西进来以后，他们要去考察一下，他们要知道。所以说你所讲的这新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这表达很清楚了，他们要知道保罗所传的这个外邦这个鬼神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啊，他认为这个保罗所传讲的这个神跟他们的偶像是一样的，不过是其中的多的是这么一个新的，他们愿意认识一下。 二十一节，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就是当时这些人听了以后，觉得他新奇奇怪，所以只是当新闻听一听说一说而已。他们只是这样。当我是准备的时候看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了，我们今天其实在教会里面也不缺乏这样的当一个新闻说说听听的弟兄姊妹。那其实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也就是当一个新闻听一听，听完就拉倒了，就没事了，没有把它当作一个生命，当作我们生活当中神要让我们去做的去行的这样一个真理去听。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就是我们今天教会其实有的弟虽然信了主了，也每天每个礼拜天也去礼拜，但是真正没有一个真正的渴慕的寻求的心，那这是我们应该去警醒的。二十二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贵神。”那下面就是保罗在外邦人当中的一篇讲道，从二十二章到三十，从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这是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的第三篇讲道。第一篇我们知道是十三章的十六节到四十一节，第二篇呢就是十四章的十五到十七节，比较短，这是第三篇。那保罗在这个会堂里面和犹太人去讲的时候，是本着圣经和他们辩论，然后把这个圣经里面的东西来陈明出来，讲解清楚。但是对外邦人，我们看一下是怎么讲的，这也是我们可以去效法保罗如何在不信的人当中去传福音。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向这个外邦人传福音，不是向犹太人，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借鉴去看一下保罗是怎么向这个不信神的外邦人传福音的。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神，好像给他们戴着高帽子，好像夸赞他们啊，他们很敬畏贵神。但从下面我们看的时候，这说他们敬畏贵神，真还不是表扬他们，这作为一个切入点。二十三节，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游行就是我来回走动的时候，他到了雅典不是，一边等这个希拉和提摩太，一边去观察去看，了解这个情况，然后怎么去传福音。说在这个来回行走的过程当中，看见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希腊人很聪明，他们有那么多的神都在拜，但是呢，他们也知道可能自己还有一些神不认识，那么就是不认识的神，不认识的神呢，又怕落下了疏忽了漏掉了，又怕这个把这样的神给得罪了，所以这列了个牌子，就写了卫士之神，就在那拜这个卫士之神。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啊，这真是神给智慧，他把就把他看到这个卫士之神，把这个作为一个突破点，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说明他下面要传的不是新的外邦的神，而是创造世界的独一真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说这个卫士之神，你们现在你不认识，但是你们在敬拜，我现在就告诉你们这个卫士之神是谁。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下面就指出来说，你们现在拜的这个不认识的这个神啊，就是我现在要讲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既然这个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么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气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就说你们现在立了一个牌子，雕刻这些偶像，你去敬拜，那么这个创造这一切的神，他根本 不需要。所以你们这样做是多余的，是错的。这儿特别提到了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我这儿特别再想提一下，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神学教授，包括一些牧师，居然否定神的创造，否定创世纪，说创世纪是传说，是子虚乌有。所以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异端，甚至异端就在我们跟前。我刚才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学校我们神学院有一个老师，他就在做这儿的工作。有异端他公开承认自己不相信创世纪，不相信这个天地万物是神创造的。我就这儿一个老师就译这个异端的书，译了一本有一本，再为他做宣传。所以这个异端真的离我们不远，也许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某个牧师，也许就是我身边的一个人。我们神学院就也是这样的老师，也教过我，但是我绝对不能认同。说这儿很清楚，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既是天地的主，是万有的主宰，他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就是实际上今天我们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一个误解，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服侍神，是神需要我们服侍，我们服侍神，神是得到满足有喜悦，但是不是神必须我们服侍的。神在创造这个宇宙万物之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们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团体，他本身就有荣耀，根本不需要我们服侍，根本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不是我们不做这些神的计划就不能成就，我们不做这些好像神就缺少什么，他不缺任何东西。之所以我们要服侍神，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一个感恩，这样一个心，我们服侍他。同时我们在服侍神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得到了，我们自己得到了一份喜乐，我们里面有平安，我们得到了从神而来这样生命，得有神的同在，是我们得到了益处，并不是因为我们服侍神神多了什么，我们不是服侍神神就少了什么不是这个样子。其实神根本不需要我们去服侍他，这是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所以我们在教会服侍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这个劳苦愁烦，服侍的带着情绪，这个满脸都是愁容，这个没必要。如果是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有了压力，有了负担，你可以歇一歇。所以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服侍啊，不是说我们不得不服侍，是不得不服侍，就不是出于那种别的不得已啊，不是这样的。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他就神从一本，这个一本当然指的是亚当了。造出万族的人，就是地上所有的人，都是从亚当而出的，都是亚当的后裔。他神造了一个亚当，然后他的后裔遍满了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万族，那现在是这个民族、那个民族、这个肤色、那个肤色，都是亚当一本出来的。 那么这么多是神已经预先定准了他们的年限，也就是说今天地上这些列国啊，这俄罗斯、中国、欧洲、是美国、加拿大，之所以现在还定在那儿，都是神的作为，神预先已经定好的，在神的计划里面。所谓的这个是打下了江山，他那个打下了江山，好像是人做的，实际是背后早就神事先已经定好的。他们能在这个江山待多少年，那也是神说的算，不是他们说的算。今天也如此，所住的疆界，那么就是他们这个疆界有多大，这都是神定好的。现在这国与国之间来争来争去，就争这个地盘，这个地盘最后也是神定。啊，我们看一下这个别处也一节经文，在申命记的38:2，其实也谈到过。申命记的32:8，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说列国的兴衰和各个民族的疆界都是神预先的一个计划，预先的安排，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你看，我们读圣经明白了真理，我们看到这个地上所发生的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我们心里面就不觉得有什么新鲜的感觉，不觉得奇怪。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为了这个地盘争来争去，没什么惊奇的。这里面神早就事先安排好了。27，说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神之所以做这些预先安排的这些什么目的呢？是要叫这些万族的人寻求神，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人悖逆，不愿意，或者是可以揣摩而得。揣摩就是就触摸，去摸索一下，触摸一下，就神可以触摸到的，触摸就可以得到。说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就是神离我们并不远。你看神说是他不住人手所造的，但是他又不是高不可及的，就是这样为神。这个实际上就是暗示这个神是无处不在的，神无处不在，我们随时伸手就可以摸得到的。所以这样一位神，神也是愿意让我们把他摸着的这样的神。28，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在他的里面生活、动作、存留。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神的里面。你看这个是，保罗讲给这些外邦人，他们不知道就是能不能听得懂。我们现在我们明白，神是无处不在。不管你信与不信，我们现在生活这个世界其实就是神都在，我们伸手可以触摸到的，他的灵无处不在。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工作也好，做事也好，一切都在他的里面。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保罗引用了当时的一个诗人的一句话，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那么就是我们也是他所造的，是神造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做雕刻的金银石。那既然我们都是神造的，我们怎么能可能把这个神的神性像这个人一样，然后就雕刻出来一个偶像？所以神一直告诫这些神的百姓以色列人说，不要为他雕刻像。 如果雕刻下，就可能当一个偶像去敬拜他了。包括我们今天十字架，有的信徒就是，我以前在一个教会看到那个不知道那个，信了多久，在十字架跟前拜十字架，其实这是不必要的，不要把十字架当成偶像。说神不用我们把他雕刻成偶像，三十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那这就说到了重点了，就是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在不懂得这些道理，不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就是神不计较。就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做的那么多的错事，那么抵挡神，但是最后我们信他以后，这些罪都赦免了，神不计较。这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现在在这个雅典这个城里面到处敬拜偶像、雕刻，这些事你们是在蒙昧无知的时候做的，神并不计较。但是下面说的，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如今是什么意思呢？如今其实就是指的现在，就主耶稣已经死而复活了，耶稣基督已经死而复活，已经升到天上。这个时候主耶稣来到地上，意味着他要做一件事，要拯救世上所有的这些人。所以他的救恩是针对全地人，不仅仅是以色列百姓，还有外邦人。这个时候那么就要命令各处所有的人都要悔改，神命令。这和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是不一样的。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神只有对以色列选民有这样的要求，不能敬拜偶像，但是对外邦人没有，他们处于蒙昧无知的那么几千年，那么但是现在就不行了。那也对于这些雅典城的这些外邦人来说，就说你们以前蒙昧无知不懂得，那神也不计较，但是现在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们了，神要你们悔改。所以福音传出去以后啊，那个得救的人得到了从神而来的生命，那么不信的人其实就已经被宣判，已经被审判了。那些不信的人其实就得到了一个宣判。三十一节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个一句话里面好像这个前后不是很好理解，其实我分开来讲就容易明白。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那么他就神，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什么日子呢？叫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按照神设立的公义审判天下，审判这个世界，那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就是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到，设立人要借着他所设立的，神所设立的谁呢？按公义审判天下，那当然主耶稣了。所以设立的这个人就是主耶稣，就是现在传福音的主耶稣基督。说这个主耶稣要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就是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如果加一个已经，就把这个原文就说得更清楚了。那么看原文呢，这个在他已经定的日子是将来，是将来的时态。那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是过去时。这就能看得很清楚， 并且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给外人做了可信的凭据。这可信凭据是一个确实的证据，这个证据就是拯救人、审判人的证据。那现在主耶稣现在这个阶段告诉他，就这个阶段是圣事，要他来，他从死里复活是拯救人。到了那个所定的日子到了以后，那他就是审判人，这个意思。这是从22到31节整个的一篇讲道，不太长，但是非常的精辟。我们从这篇讲道可以看到保罗是如何向这个外邦人去传福音的，突破口造得很好，然后从这个神的创造开始。那对于这个不信的人来说，他们不知道这个天地是怎么来的。我们首先这个天地怎么来的，告诉这一位创造的创造者、创造主，那就是神。然后再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们，从这儿很清晰，两条线，一是介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然后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现在是拯救人，将来要审判人，他的再来也在这里边，而且告诉他们，以前犯的罪是蒙昧无知的时候做的，神不计较，但是从现在来开始要悔改，非常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去琢磨一下，就知道我们怎么去传福音了。像很短的几句话，我们读也没有，就是一两分钟，就完了，就这么快。其实抓住这核心很快。32节，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讥诮他的。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又讥诮他的，那就是讥诮呢，就是不仅不信，而且很不礼貌，讥讽挖苦。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能也遇到过，有的人他好多人就是听了以后不信，就是很礼貌的就过去了。有人呢还喜欢跟你辩两句，甚至还挖苦你，嘲笑你。所以这些人呢，保罗也遇到了，有的人就开始讥讽挖苦他，还有人说是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这也是一种讽刺，说你问我再听听嘛，或者是这是一种很有礼貌的一个拒绝，说我再听听。我们经常也遇到这样的邻舍去传福音，因为经常见面不好意思拒绝，下次吧，下次你再讲讲，其实我们挺愿意了解的。然后我旁边有个邻舍，他住的家里面住的母女两个，然后传一开始传说我们挺愿意了解的，其实特别想了解，但是实际上根本不是，怎么请都不行。说这是这么几类人。然后呢，33节，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弟兄姊妹注意一下，这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保罗主动离开。前面那几个城市是保罗是被迫的，被他撵出去的，赶出去的。而这次是保罗主动离开，把这个福音传到了。遇到这种讥诮挖苦的这些人，我们不要在那继续跟他理论，争论不会有结果，不要去争论。我们已经把这个种子撒下了，说不定哪一天这个里面这个土壤合适时候，水和肥料是特别恰当时候，那个种子开始发芽。现在是讥诮他们的，也许将来有可能会兴出。在这个时候他们拒绝的，那么保罗采取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式，那就是离开，已经把福音传了。34节，但有几个人贴近他信的主。像每一次啊，不管是什么情况，虽然保罗在这一次在雅典没有遭到逼迫，但是有抵挡，在这儿抵挡的情况下，每一个城市里面总是有几个信的主，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其中有亚略巴古的官丢尼修， 就在这个亚历八国说，在那儿去听他讲，有一个当官的，当官的居然有一个姓他的，并一个妇人叫马大里，还有别人一同信从，不多，但是有，所以保罗在这儿结果子了。这十七章我们就分享完了。我们从这个前面十几章看到啊，保罗在这一路上，到了这个欧洲，到了马其顿，从腓立比开始，一路上走到这几个城市，每一个城市啊，其实都有抵挡。保罗这一路上宣教，一路上传福音，我们也没有看到他轰轰烈烈的一个场面，不像今天。开一个大型的布道会花一个五六万的。这个11月20几号这个多伦多就有几场大型的这个培灵会。我们今天不知道他们所请讲员是什么样的，但是以往常常请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把一些灵派的也请过来。甚至请过张伯礼，请过阮志明。所以我不主张这儿弟兄姊妹们去听他们的。他们已经没有按照这个神的心意去请，就是谁有名望谁有名声去请谁。那么今年这一场的预算是6万加币，轰轰烈烈。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并没有轰轰烈烈的这个场面，每一次呢也是只有是零零星星的几个人去信了主，但是神就使用这些零零星星的人，将来继续把种子撒出去。这就是神的功，圣灵功。我们不需要大排场，不需要做给人看。保罗就是这样，默默的去撒种子，默默的去传，去建立教会。而欧洲的今天这样一个局面，也是从保罗那个时候就在默默的去，在逼迫当中。去展开去成就的。你看今天欧洲的那个教堂也是林立啊。欧洲最后把福音传给了美洲，又传给了我们中国。现在福音的种子撒在这个全地的每一个角落。与保罗这一次宣教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所以不是轰轰烈烈的，但是影响深远。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做神的工，不要去在乎那个场面，甚至这个教堂是不是要那么宏伟，那么华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为神去做，我们是不是真的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神是看我们的里面，不看外表。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